来线上祷。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经过一天的忙碌，在这个时候我们安静下来。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打开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转向你。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说的，我们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们。主啊，愿我们的心不但转向你，而且我们不离开你。主啊，愿我们常常按照经上的话说，要定睛在天上的事，而不要关注在属世的事。主啊，因为我们是属天的人，因为天上的事才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的盼望。地上的事、眼见的事，谁还追求、还盼望呢？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眼光，也有这样的把握。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查考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是永远长新的。主啊，当时发生的事情。那属灵的原则是永恒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再一次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祝福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孩子把自己交托你，愿你洁净，愿你使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把这个撒母耳记把它结束，然后呢，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到列王记了。那么前面几次啊，我们大概看过了撒母耳记。那么当然，撒母耳记、列王记啊，这些在原文里边呢都没有上下啊，这后来把它。翻译成这个希腊语的时候，就分成了上下卷啊，然后呢又加上了章节。那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啊，咱们已经提过，那么弟兄姊妹要圣经概览啊，我们要把这个概念呢牢牢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啊。撒母耳记它重点给我们的历史阶段。是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
不是不是我这种不是我习惯的，我看好多人，看你把这人在这里，这有什么
李
变
志
化？
雄，你把你的声音关一下。好，谢谢。好，就是从以色列的士师时代进入到列王时代。那么在士师记当中呢，圣经上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我们说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那么不是圣经说的不准确，而是说圣经从人的眼光来看啊，评论那件事情。那么后来以色列有了王了啊。这个不但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任意而行啊，就连王都任意而行啊，所以并没有解决人任意而行的问题。那么以色列没有王，但是神说了，他们不是没有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上帝做以色列人的王，因为以色列人从他们蒙召的时候，他们就是耶和华分别为圣的百姓。啊，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说得非常清楚啊，他们是蒙拣选的民啊，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个啊，就是以色列的身份。那么神是他们的王，那么律法就是神治理以色列的原则方针啊。那么以色列要蒙福。他就按照神的律法而行，他们就蒙福。 那么，如果他不按照律法而行，他就要受咒诅。那么，这个就是神管理的原则。但是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一进入到迦南地啊，正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就开始得罪上帝，污秽那地。那么这里边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神是以色列的王，那么以色列糟糕成这个样子，难道管理者没有责任吗？那么我们就反过来啊，把这个责任，想要推到神的身上。那么，乌姊妹有话说吗？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提问，对吧？这个不用担心把我的话打断啊，这个随时可以提问。
我没话说。
哎。好，所以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不是出在神这一边，而是出在人这一边。那么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忍耐，做见证，差遣先知去劝勉，可是以色列人不听，所以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啊，以色列要求王，以为有了王，有了政体，以色列人就可以了。然后神说可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那么撒母耳记呢？就是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士师当中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卷书，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进入到列王时代的过渡。那么在这里边呢，就两个王的交替，使我们从中看到啊，一个神子民的领袖。他最重要的素质，不是质量啊，不是他自己身材高大，不是他自己啊拥有多么样的知识才能，是吧？而是他能够把神的旨意透过他执行出来。那么扫罗因着他对神不信。啊，虽然他自身的条件，做从外表来看，比大卫要强得多，是吧？可能如果论体力啊，论征战啊，大卫可能都不是他对手。但是呢，扫罗对神不信，于是神的旨意没法透过他来实行出来。所以，扫罗的能力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就成了相对性的，因为人是相对的嘛。那么，大卫，扫罗被神废弃以后，神就差遣撒母耳来高立大卫，连撒母耳都没看好大卫。那么，神拣选大卫的时候，神就说：“人看外貌就是扫罗，耶和华看内心就是大卫。”那么内心里边最重要的，因着对神的信顺服而产生的那个结果呢，就是使神的旨意能够实行出来。因为当神的旨意一实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扫罗作为一国之君，来追杀一个年轻人大卫，按理来说岂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儿吗？但是扫罗追杀了他十好几年，居然没有抓到他。那么这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和人是相对的， 但是人和神就是绝对的。当神施恩保守大卫的时候，就是一国之君的扫罗，决心要在千家万户里边把扫罗、把大卫从地里边抠也得把他抠出来。上帝就用各种方法叫扫罗就找不到大卫，啊，找到了，神也不许他有机会伸手害大卫。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啊，神与人相对的时候，那个胜利是绝对的。弟兄姊妹，这个呢，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吧？今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成功失败，扫罗表面看成功啊，是吧？他一被高利，马上就做王了。那么大卫给人感觉到他不成功啊，是吧？因为他被高利了十几年以后才做王，他被高利了不但没有做王，而且他反而被追杀。然而，神却保守那真心相信、顺服他的人。那么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扫罗死了，大卫也没有立刻做王，而是先做了一个犹大支派的王，做了7年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逐渐的，扫罗家渐渐衰微，大卫家渐渐强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啊，就是叫以色列的众人看见这一位信而顺服、敬畏上帝的大卫，才是适合做以色列王的。所以最后呢，以色列众人啊，代表他们的代表，就他们的各个支派的长老。就来到希伯伦，高大立大卫为王。我们说，为什么扫罗高的时候是撒母耳，这个时候高的是以色列的众长老呢？其实大卫早就被撒母耳高过了，是吧？那么神悦纳了，但是人可能不悦纳，对吧？所以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人开始接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众长老来高利，他不是代表上帝的权威来高利的，而是表示他们从人的角度，他们也接受大卫做他们的王了。所以至此啊，大卫的王位才立定了。那么大卫做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王，那么他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离开了他的家乡伯利恒，啊，只有5、6公里的距离，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当时是耶布斯人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大卫就攻取耶路撒冷的堡障，然后把那里定都为以色列的首都。那么一直到今天啊，以色列人仍然确认啊，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那么确立了首都以后，大卫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王宫，很快他就心中起意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圣殿，因为大卫他定都在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把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啊运进大卫城。那么当时呢，大卫是为这个约柜啊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的帐幕，因为摩西在旷野里边建造的那个呢都太陈旧了啊。这个时候呢，大卫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大的帐幕。啊，他直达的帐幕里边， 但是他自己建了王宫以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吗？”所以他就要起意啊，要起这个意念，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么这件事情神悦纳了，并且与大卫立了约啊。但是呢。神说：“你的儿子，啊，这个和平之君，啊，要为我来建造圣殿。其实那个时候所罗门还没出生呢，啊，这是大卫初期啊，做王初期的时候，啊，神也使他打了很多胜仗啊，他的这个，也管理啊，这个建立他的王朝啊。那么从大卫和拔示巴的这个事件，啊，就进入了大卫作王的中期。可以说，撒母耳记下，从11章啊，一直到20多章啊，几乎都在围绕着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啊，他的家庭内部出现的问题和对整个以色列百姓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影响比较多啊，这个正面的这家族内部兄弟姐妹这个手足相残啊，这个篡位啊，他的儿子试图夺这个亚沙龙啊，夺大卫的权啊，以至于大卫不得不逃跑啊，大卫没有输给他的敌人，反而输给自己的儿子，是吧？那么，甚至于，亚沙龙要追杀大卫，是吧？大卫逃跑，当然，神保守大卫啊，最终使亚沙龙被杀，他的篡位没有成功。最后，这个大卫又回耶路撒冷啊，这个过程写了好几章的经文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啊。作为大卫，神合神心意的这位人，这位君王啊，以色列的君王，那么神非常悦纳的一个君王，但是他的人生，他的个人也不是完美的，因此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个蒙神悦纳的人，并不见得他的这个生活上，现实生活里边是完美的，但是他对着神的心，他对神的信，他对神的敬畏而产生的顺服，那么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大卫的身上最蒙神悦纳的关键是在这里。那我们也看到啊，大卫和拔示巴发生了这个关系，甚至于大卫还借刀杀人，杀了拔示巴的丈夫。那么神虽然责备大卫，但是因着大卫的真心悔改，反而神不但悦纳了大卫，还立了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所罗门来作为以色列王，作为大卫王朝君主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神悦纳，特别特别的悦纳人的悔改。这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要找不犯罪的人，那永远就没有了，就不可能了，对吧？这世上的人都会犯罪，但是这世上真心悔改的人反而不多。对吧？所以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他作为一个君王，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没有去杀这位先知，啊，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他真心的悔改。他不但悔改，他还写了诗篇，让大家来唱他的悔改。所以这是神悦纳大卫非常重要的一个 大卫的表现啊，一个属灵的条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到了大卫年老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呢，神又是对他非常的愤怒，就是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儿。经文呢，《列王记》记录了，《历代志》也记录了。但是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思考一下啊，在《列王记》不是啊，这个《撒母耳记》啊，在《撒母耳记》这个第21章啊，是这样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这个大卫啊，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在历代志上的21章也记载了这件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1章。历代志上21章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报告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好。那么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了有两个不同的记录。那么这里说啊，这个历代志说呢，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激动大卫数点百姓。可是，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呢，却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然后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走遍以色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么，到底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呢，还是撒旦要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呢？大家怎么看？这个记录有没有什么问题？历代志啊，历代志说，是这个撒旦，对吧？这个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对吧？然后激动大卫数点百姓，撒母耳记呢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大家怎么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应该不矛盾。如
OK。
果耶和华要向以色列人发怒，耶和华可以通过撒旦来向以色列发怒。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当然，这个我们并没有一个我们可以说的绝对的对错，因为圣经里边没有说啊，圣经只是2卷书，这样记了，没有其他的地方来评论这件事儿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两个地方说法不一样啊？同一件事儿为什么是这样说呢？还有没有说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啊，就是撒旦呢，看到可能大卫那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呢， 就离开神了，有骄傲的情绪啊之类的，被撒旦利用了。被撒旦利用了以后呢，他就把神的能力呢放到一边了，认为是他管理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呢，就对以色列人的话呢，就对，正确的来说，就对大卫吧，是有发怒的现象。我个人这么看啊。
这个，
这个，张博士，你说，
你说，
这个陈忠道老牧师在他这个《圣经中的失败者》对这段是这样记载啊，他说这个，这段这个第25章就是大卫数点以色列人啊，他做了大概有，大概有这个几百字的这个对这节的这个解释哈，他就说。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1节提到，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及犹太人。其实他说，并不是神激动大卫，乃是撒旦激动大卫。历代志上21章1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然后他的下边就是说。不过，在魔鬼没有被扔入火湖之前，他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算是神所许可的，为着表明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权下发生，也就可以说是神所做的。要领悟圣经，便要以圣经一贯的观念来领会。可是，如果大卫自己没有给魔鬼留地步，怎能被魔鬼激动呢？如果大卫的心没有骄傲，魔鬼就没有方法去激动他去数点以色列人的军队了。啊，然后他就还有其他的论述哈，我就念到这儿哈。他的意思就是分两点哈，一点就是说，虽然这是魔鬼激动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大卫本身，不给魔鬼留地步，不骄傲啊，魔鬼也没有方法来激动他去做这件事啊，这件事显然是神不喜悦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纵然魔鬼是这样做了，但是呢，魔鬼所一切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在他没有被扔入火湖之前啊，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算是神所许可。哎，我念完了哈，大家。我就是把这个他的观点啊拿出来跟大家读一下啊。
好，差不多啊，我觉得我的理解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哈。我们可以想两个例子啊，就是说撒旦他知道什么样的事儿啊是得罪神的事儿，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想到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呢，就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看到当时的巴比伦大帝国，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不是凭我自己的力量建造了这么伟大的巴比伦吗？”那么结果呢，神就罚他使他离开。被赶出离开自己的王位，这个头发长长，好像鹰毛这个指甲长长，好像鹰爪，吃草如牛被天怒打湿，直到过了七。那么，一个君王，他得罪上帝，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就是他骄傲，他以为自己。能够有力量来做成现在他的成就。那么这件事情，咱们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神许可神的仆人被这些人所以这个 这个不论是撒旦也好，撒旦借的人也好啊，这个撒旦怎么攻击大卫呢？啊，可能就是借了周围的一些人吧，是吧？说，哎呀，你看我们的君王啊，咱们这么长时间，对吧？我们的国家多么厉害啊，大卫英明啊，我们的王，哎，看看我们现在怎么样啊，是吧？周围的人呢，可能起来激动大卫，撒旦啊，用他手下的人啊来激动他。那么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巴兰。啊，巴兰。那么这个先知巴兰啊，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也曾经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神也的确跟他有关系，是吧？他也的确是一个先知。那么这时候神没有拦阻这个摩押王啊，米甸王派人来，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么这件事情，咒诅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显然不是神允许他或者神的心意，他不应该去的。那么神已经明明跟他说了，那民啊是蒙福的民，你不可以去咒诅他的。可是呢，这个摩押王啊继续派人去啊，比先前派的更多，给他更多的这个金银。这个时候呢，巴兰的心还是被收买，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跟着那个人去，他祷告着：“我去还是不去啊？去还是不去啊？是吧？”神说：“你去吧。”结果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怎么样呢？神就向他发怒，对不对？甚至于派一个驴来阻挡他啊，驴都说了话了，然后。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路上有神的使者，手中有拔出来的刀啊！如果他往前走的话，神的使者早就把他给杀了啊！所以，这个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所喜悦的人，神并没有这个拦阻啊，各种的试炼临到这个。神的所喜悦的人身上，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句话呢，其实翻译的不是十分准确，not falling to temptation，不是not meet any temptation 啊，这个并不是不遇见，而是不要落入在试探里。啊，不要落入到试探里，求神救我们，不要落入到试探里啊！所以试探来临的时候，啊，我们赶紧躲避，啊，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那个险境，是吧？把我们救出来，而不要掉在那个里边去，以至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当大卫这个撒旦来攻击他，是吧？来。这个诱惑他，是吧？大卫就上当了。那么大卫上当的时候呢，神就向他发怒。这里没有说神向大卫发怒，而是向以色列人发怒，是向大卫手下的百姓、他手下的官员发怒，因为这些人骄傲，这些人哎呀，崇拜人，可能过于崇拜神啊。这个大卫也叫他们拜得晕晕乎乎的了。这个是大卫晚年他非常成功的时候。我们看到两次大卫的失败啊，都是在他非常成功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就是八十八事件，第二次就是数点百姓事件，都是在他非常成功的时候，是吧？结果就出事儿。好。这件事情呢，就引起我们啊，这个即便就是像大卫到了年老的时候，灵性非常成熟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他面对的是另外一种的诱惑，所以年轻的时候啊，血气方刚的时候呢，女色是他的诱惑。那么等到他年老了，是吧？这个我们看到了，《列王记上》啊。这个下一章经文， 那么，这个因为他老了啊，他身体不暖和，人就给他找了一个非常美貌的处女，叫亚比莎啊，来给他暖被窝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王并没有与他亲近。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大卫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肉欲血气这个方面呢，他已经非常成熟了。可是呢，他在内心的骄傲上反而不容易把握，所以人老了，成就多了，就非常容易，是一种精神上的这个骄傲犯罪，是吧？那么大卫这个时候就是出于这种情况哈。那么作为数典百姓这件事儿呢，我认为这个事儿本身，你要现在我们经常进行人口统计，对吧？他为了管理，那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不是也数典百姓吗？是吧？那是为了打仗，是吧？所以这个大卫数典百姓，这个数典百姓本身这件事儿，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数典百姓的动机，是吧？而且，在这个，撒母耳记这里呢，就特别记录了他吩咐人出去数典的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那所以他也曾经单独做过犹大王。所以呢，他对于犹大的支派啊，是情有独钟的哈，是他的血亲。所以他把犹大支派给单独列出来了，是吧？那么这个他也有一种骄傲的情绪啊，觉得他自己的族系啊就是特别厉害的，是吧？这个呢也为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呢，南北两国分裂，埋下一个祸害的种子在这里，使得犹大人骄傲啊，这个使得北国。以色列人对犹大支派啊有一种情感上的对抗啊，因为大卫曾经就，做王初期在希伯伦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南北就已经分裂过7年半，对吧？结果所罗门的儿子啊，这个罗伯安，继位以后啊，以至于北国南北两国呢就彻底，永久性的分裂了。当然也不是永久性的啊，现在的以色列国复国以后，就按照以西结书的预言啊，就是神叫以西结啊，弄2根杖拿在手中，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以色列，要在以西结的手中呢连为一根啊。所以现在复国的虽然他叫犹太人啊，但是呢他叫以色列国，不再分犹太和以色列了。这个是根据神圣经的预言啊，就这么样应验了。那么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呢，神就拦阻啊，第10节就说了，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就自责啊，他就祷告耶和华啊，这个，我行这事啊，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么大卫早晨起来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加德。这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是直接向大卫说话的啊，但是大卫犯罪以后，神就不直接向他讲话，所以呢，就派遣加德啊跟他说话。那么上一次啊是拿单。啊，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向大卫说话。那我们知道大卫啊，他这一生啊，神跟他说过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话，包括着许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些重要的预言啊，都是大卫的诗篇里边来启示出来的啊。比方说，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啊。这个他要传圣旨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这都是大卫从神那领受的。大卫还一个从神那领受的是什么呢？就是建造圣殿的图纸，是神用指头亲自画给大卫，啊，也就是以色列的圣殿啊， 跟摩西在山上造会幕几乎是一样的，都是按照神启示的，严格的按照神启示的那个图样来建造。所以这个，这一次啊，我们说大卫他本身跟神之间是非常，好的关系啊，神直接跟他讲话的。可是他犯罪以后呢，神就不直接跟他讲话了。所以这次是加德来跟大卫说话了啊，他说：“你去告诉大卫啊，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的灾啊，你随选一样，我好降于你啊。这个也很有意思，是吧？我用三种方法来治你啊，来罚你。然后你自己选哪一样啊？这好像这个三个监狱啊，三个不同的这个惩罚啊，你自己选。”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啊，神给大卫的这三个惩罚的方式，也看出来大卫，他对神的信啊，说于是加德呢就来见大卫了，说啊，你愿你的国中7年饥荒呢，还是你在仇敌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啊！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报差我来的。大卫就这样说：“我甚为难啊！我情愿落在耶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手里边。”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对神的信因为人是不人是，虽然人自己有罪啊，但是罪人对另外一个罪人，那是绝对不留情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卫说：“啊，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换句话说，人是没有怜悯的，这个人会把人打翻在地，是吧？踏上1万只脚，叫他遗臭万年。啊，这就是人。所以这也反映了啊，大卫的信啊，所以他不愿意落在神的手中。那么。”于是呢，这个神就降灾给以色列人啊，就是说3天的瘟疫，是吧？这个，然后从早晨所定的时候啊，从旦直到别什巴，民间死了7万人啊。这个天使正要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了，就不降这灾了啊，就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挠拿的客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明的天使啊，就祷告了，说：“我犯罪了，行了恶，但这群羊有什么呢？愿你伸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啊，就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挠拿的客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吩咐去了。这个，然后。亚诺拿看见王啊和他的仆人，就迎接他，面伏于地啊，向王下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布斯人啊，他们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以色列人啊，这个也同时认大卫为他的王。所以这个情况呢，跟今天的以色列差不多啊。其实现在呢，在以色列国民当中。有将近200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啊，他们也是以色列公民啊，和当年的这个耶布斯人亚挠拿很像啊。说我主我王为何到仆人这里来呢？啊，大卫说我要买你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因为为要使民间的这个瘟疫止住。然后亚挠拿说，我主我王啊，你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吧。啊，这个牛也给你啊，可以做燔祭。有打这个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说：“这个这一切我都要给你啊。”这个亚纳说的啊，但说大卫说不，我要买啊。于是呢，大卫就给他50舍克勒银子，就买了那个禾场和场上的牛，然后呢，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平安祭和燔祭。好。 这个在这里献祭呢，耶和华就垂听啊国民的祈求，然后瘟疫就止住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历代志上啊，这里呢记载的呢就更加有意思了。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列王记这里呢没有特别的记录，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圣殿山，啊，现在在上面有一个金顶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啊，当年呢就是这个亚劳拿啊，这个名字好不好发音啊？亚劳拿这个人，他的禾场哈，打了庄稼以后，在那里晒庄稼的啊。这个这么一块平台在，耶路撒冷的山顶上。那么大卫把它买下来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定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就成了后来建造圣殿的地址。以至于到今天啊，以色列人仍然想要收回这个地方。来建造第三圣殿，啊，因为以色列的殿址一旦确定了以后，它不可以建在其他的地方，它只能建在这个地方，对吧？而且以色列人一年一次为百姓赎罪的赎罪祭必须献在圣殿里，所以当以色列人的圣殿没有了，那么以色列人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每年到了赎罪日，该大祭司带着血，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这件事儿。由于至圣所电没了，至圣所也没了，所以这件事就不能做了，啊，所以呢，现在的以色列人每到了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天啊，他们就是进食、哭泣、悔改。但是他们没法献祭，因为不能献祭，罪就不能被赎，这是他们的理念，所以他们就只好进食，刻苦己心，然后求神赦免。这也就是这个今天啊，所谓的正统派犹太人，他们呢就是非常盼望着啊，能够早日的建造第三圣殿。当然，第三圣殿能不能建起来，众说纷纭啊，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神怎么做。好，我们看看历代志第21章啊，历代志上第21章啊，同样的这段历史，它有不同的记录。这个地方呢，大卫啊，这个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啊，大卫就吩咐。去数点了，那么数点了以后呢，神不喜悦这事儿啊，就降灾。大卫祷告啊，就是说我行这事儿啊，非常得罪神了，非甚是愚昧。我们就看到大卫有悔改，然后这时候先知加德啊就来告诉他三样灾啊，那么大卫呢就选择了不落在人的手里。啊，神自己来惩罚，那么呢，就是三天啊，三天瘟疫啊，三天瘟疫，这个死了7万人啊，这个是记录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神天使啊要去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就后悔了啊，不降这灾了。然后呢，大卫举目看见啊，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之间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众长老啊，身穿麻衣，面伏于地。麻衣就表示悔改了啊。大卫祷告就说了，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啊，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事儿呢？啊，这个愿耶和华我的神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啊，降瘟疫与他们。那么大卫祷告以后呢？神的使者啊，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啊，叫他去把这个 这个耶布斯人，那个地方叫亚劳拿啊，这个地方叫阿尔南啊，其实都是不同的称呼啊，指的同一个人。在会场上啊，然后呢，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去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买了他那一个客场，然后这个花了多少钱啊？这个，然后买了第25节啊，就是说，于是大卫在那块平地平了600舍克勒银子给他啊，然后大卫在那里呢就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啊，这里没有说献赎罪祭，啊，只是献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说，表示前边的惩罚已经赎了罪了，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呢，他献燔祭就表示自己要归给耶和华，然后献平安祭是表示神已经悦纳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啊，使火从天上就降在这个燔祭的坛上啊，然后这个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收刀入鞘了，就表示说灾难过去了。然后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这个阿尔南的客场上应允了他，他就。就在那里献祭啊。摩西在旷野所造的耶和华的会幕和燔祭坛都在基甸的高处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是旧的那一套啊，已经在基甸的高处。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大卫城里边的呢，是大卫为耶和华的约柜做的新的帐幕和祭坛。只是大卫不敢向前求问耶和华，因为怕耶和华手中的刀啊。大卫就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么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呢，就代表着以色列圣殿啊就要建造这个地方了。所以呢，大卫就吩咐以色列地的外邦人啊，就是在那里开始为耶和华建殿。但是上帝就跟大卫说了啊。说你亲手杀过很多人，啊，这个大卫叫了他所门跟他说啊，说我儿，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建造他的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你流过许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仗，你不可为我建造殿宇，啊，因为你在我眼前流过许多人的血留在地上，说我要是你得一个儿子啊，这个他必做平安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啊，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啊，他这个在位的日子啊，我必使以色列平安。他要为我建造殿宇。啊，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这个以色列王啊，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我儿啊，今日这是大卫跟所罗门说的了啊。这个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是你。大享亨通啊！照他所说的话，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但愿耶和华赐你智慧聪明，好治理以色列国啊，遵行他的律法等等等等啊。然后大卫就说："我预备了多少多少多少东西啊！"这个，然后大卫又吩咐以色列众人说："啊，这个耶和华神啊，与你们同在啊，叫你们不是叫你们四境平安吗？啊，因他已经。"把这地的居民交在我的手里啊，怎么怎么样都被我制服了，所以呢，你们要为耶和华建造神的圣所啊，要将耶和华的约柜啊和供奉神的器具都搬进去为耶和华建造的殿里边。那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定了这个建殿的地方啊，但是呢，他没有被允许建造耶和华的殿。当然，这里边呢有一个预表性的意义啊，就是说，大卫他是代表着旧约的国度，所罗门呢是预表着新约的教会，所以所罗门这位叫做平安之王的这个所罗门啊，他就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君啊，然后呢，他建造殿宇。 啊，这殿宇其实就是预表的教会，是神要在其中啊，这个来施行拯救、赎罪、与神和好，借着悔改啊，成就和平，那就是教会的使命。所以，那国直到永远啊，当然不是所罗门的国啊，是指的主耶稣的国。好，弟兄姊妹，到这里呢，我们就这个撒母耳记，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列王记了。那么列王记啊，咱们先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列王记主要就是从大卫权柄跟所罗门的交接开始记录，所罗门做王啊，是他是怎么登上王位的这个过程开始记录。那么最后呢，一直记录到以色列被掳。那么列王记上啊，就是记录到亚哈这一个北国的王，这个他死去，然后呢，就是以利亚与以利沙侍奉的交接，先知啊。那么列王记是这个列王记的记录呢，其实它是主要的，除了两头啊，前面就是联合王国，就是所罗门的时代，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列王记下17章啊，这个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那么之后呢，只剩下南国独存的一段历史啊，直到耶路撒冷被毁，然后这个子民被掳啊，到巴比伦去。整个的列王记的信息呢，主要是涵盖了这个时间。那么大概呢，就是从公元前960年啊，一直到公元后大概550啊560这个时间啊，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586年啊，这个耶路撒冷被烧，圣殿被毁啊，就是这段历史。那么列王记呢，咱们说啊，它跟历代志记录的很多信息的时间是重复的，但是它写作的目的不同。那么列王记，它在北国存在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啊，也就是从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开始，罗波安开始啊，北国开始耶罗波安建立，北国以色列南北分裂了之后。那么《列王记》的主要记录呢，是在北国。那么南国呢，只是好像陪衬着记录的，啊，主要是记录北国。那么我们说过啊，《列王记》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犹大百姓，以色列灭亡、神的子民灭亡的过程和原因，啊，灭亡的过程和原因。那么，历代志的写作是写给那些被掳要回来的神的子民，要教他们从历史当中学得如何成为一个这个侍奉神、蒙神悦纳的神的子民的国度，对吧？所以，一个是写灭亡的原因，一个是写重建的原则。所以这个两个写作的对象啊，这个目的不一样，主题不一样啊，所以里边的虽然是同一个时期啊，但是他选择的内容不同好，这个呢，我们就事先啊，把这个《列王记》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撒母耳记》就是从士师记过渡到列王记的中间这个阶段， 主要就是扫罗和大卫王权的交替。那么在这里边，是我们能学习到非常多的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么我们看到大卫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许多重要的属灵原则，使我们看到一个蒙福之人啊，并不表示说他没有犯过错，而是他面对错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对吧？那么他在没有犯错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他骄傲了，他马上他就自责，他就明白，他知道他错了。所以大卫不是一个悖逆强项，他知道错了以后他会悔改，这个是在大卫的身上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向他学习的。好，弟兄姊妹，时间呢基本上差不多啊，已经到了。那么咱们今天晚上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我们就进入列王记的学习。好，大家也听得很累啊，一直被动的听。如果对这些经文不太熟悉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抓住其中的关键啊，那么咱们这个信息呢会发在网上，那么弟兄姊妹有需要复习的，也可以再重新拿出来听一听。好，弟兄姊妹，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的阿爸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刑罚，为我们成为罪、受负公义审判、责打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借着您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以色列成为您祭司的国度，也成为您救恩的见证。主啊，不但见证了人性的软弱，我们真是看见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在亚当里，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感谢您没有丢弃我们。虽然以色列亡国了，您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向我们显明，您和拣选合您心意的大卫，来预表道成肉身的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借着大卫愿意悔改归向您的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成全您救恩旨意的心。主啊，真是看见这活生生的历史，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至今依然在那片土地上所做的见证。我们人离弃了神，背离了您的真道，走在那人自以为正的那条道路上，其结局就是死亡。主啊，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真理的道，苏醒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再背你，而是愿意学习依靠、仰望你。感谢您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也为您的真道创始成终。借着大卫两次的失败，人性上的软弱，也借着他真诚的向着您的内里诚实和悔改的心，您来亲自成就这伟大的救恩。我们只有在你面前感恩赞美。 我们也为以色列求平安、求祝福，因为以色列是为着我们外邦人的罪和他们自己的罪，在您的手中加倍的受罚。主啊，他们做这失败的见证，是为了引领我们的心，都借着他们的失败，借着您在以色列那片土地上，使他们复国的见证。我们来明白您的心意，悔改永远是正道，转向您永远是正道，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谢谢主，呼召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因为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在亚当里的全然败坏和堕落。我们要时时渴慕您的真理，是您有真理的圣灵和真理的道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再一次，我们愿在您面前悔改，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生命的道、忍耐的道、悔改的道，就是我们生命得救、生命得丰富的道。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我们荣耀的君王，在我们心里做工，要成全。您救赎恩典要把我们带领，荣耀新天新地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